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那这是约伯受试验。那么底下接下来就来看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啊。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到辩论的内容，但是我们在这里大家翻到第八页啊。第八页在这里是帮助我们在读这一段非常冗长的辩论之前让我们先有掌握住几个关键的点，能够帮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能够比较明白。那么从第三章一直到第31章，中间一共有多少章？有29章的圣经。那这29章的圣经，约伯的三个朋友所有所讲的话加起来不过9章，有20章是约伯的话。所以你要知道，约伯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哈。那么约伯也是心中有很多感触、很多痛苦很多无奈无助要发表的人。所以在这29章的圣经里面，他一共讲了9章那么在这18次的这个对话里面约伯一个人就占了10次三个朋友一共占了8次，他们一共有三个轮回的辩论那么每一次的辩论的顺序就是以利法先讲，然后约伯回答，然后再来这个比勒达讲，然后约伯又回答，然后再来是说法讲，然后约伯回答，这个叫做一个轮回就是他们轮番上阵，但是每一个人讲完，约伯就反驳约伯就有辩白，那么每一个人讲完，他就再有辩白，所以三个人讲完已经讲了6次了，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回合呢，又是6次。到了第三个回合呢，说法这个人已经发脾气了，他不想讲他那么好已经有血压高了他就觉得这个约伯无药可救，他就懒得跟他讲话，所以朋友只讲了2次，所以三个朋友一共讲了8次讲话，其他的10次都是约伯那么约伯除了这8次回应以外，有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约伯的哀歌然后再加上最后从29章到31章约伯的独白所以约伯一共讲了10次还有27章跟28章是约伯的这个结论所以他一共讲了10次所以在我们要能够了解这个三个朋友跟他之间的对话，那我们先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么冗长的辩论放在约伯记里面，一共占了20多章，29章，整个约伯记才42章，他占了29章，他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长的辩论，让我们读都读不懂，甚至读都不想读，甚至读的都很痛苦，那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在我们回答为什么之前我想这个为什么我们就放在约伯下完结论之后，我们再来看神为什么容许这么长的辩论。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那么到底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先解决 what， 最后再解决 why 我们先来了解说他到底讲什么，最后再来明白说为什么神容许有这么长的辩论，好吗？所以在要来明白说他们到底辩论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在那有两件事情要大家先掌握住的第一个就是这三个朋友在辩论上他们立论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看法你是从他们的对话里面你发现他们讲话的内容都有自己一个立论的根基，一个基础。那么以利法是他们三个人中间是最年长的一个那么他是从对人生的体验个人的经验甚至特殊的经历作为他立论的基础，所以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是经验主义者那么我们读两三节的圣经大家就可以明白，我们可以看第四章约伯记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按我所见，就是他人生的体验， 啊，他是一个最年长的人，他说我整个人生的经验，我现在按照我的经验告诉你，按我所见啊，这是他立论的根基啊，就是他对人生的体会，个人的经验。第五章第三节，我成见，也是讲到他人生的体验。二十七节，第五章二十七节，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的，也表示这是他自己人生的体验啊，人生的经验，他这已经考察过的。那么第十五章，这是他第二次的辩论的时候，第十七节，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我所看见的。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理论的基础都是他看见的、听见的，他人生的体会，据我所见，他是把自己人生的体会和经验告诉他们。那这是他立论的根基。另外一个立论的根基是他特殊的经历啊，就是在第四章啊，他有一段让人家这个毛骨悚然的经验啊，也是十二节到十六节，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的耳朵也听见啊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中意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他自己也毛骨悚然啊，有灵从我前面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他照他的主洁净吗？你知道他为了要证明自己讲的有对，好吗？不是有对，他自己讲的是对的，又变成台湾国语去了，有对。他要证明自己讲的是对的啊，他就搬出了一个特别的经历，他不过是异梦中间的一个经验啊，他把它形容的这样子的有声有色，好让人家啊想要去说服约伯。也没想到这个事情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约伯知道我所信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对人讲话不是这样子让你毛骨悚然，我毫毛都起来啊，恐惧战惊的。他说这个不是我认识的灵，这个不是我认识的神。所以用经验却偏离了真理根基，要去帮助人是危险的。只是靠经验，只是靠经历，只是靠特殊的经历，你要去帮助别人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你的经验，而且我们的经验不见得准确。所以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极端理论派，我就是有时候我们偏激的时候，我们会用很多特殊的经历。你碰到这个啊，你要怎么样子能够脱离啊？你祖宗咒诅留给你的，你需要第一干嘛？第二干嘛？第三干嘛？第四干嘛？弟兄姊妹啊，你非要吐哈 啊才能够把那个仇敌的工作邪灵吐出来。圣经上没有这些东西。那这是以利法根据他的人生经验，根据他的体验。那比勒达呢？他是以传统的观念、哲理、先人的教诲和做法作为立论的根基，所以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啊，就是有很多遗文的旧样，很多的传统啊，很多的人生的哲理、传统的观念啊，所以如果大家去读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读这么多，我们看一两节就好的。第八章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他说我们不过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的太有限了。所以你要去考察古道啊，要去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他说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原以来，就表示他这个人立论的根基是根据传统的观念、传统的哲理、先人的教诲和做法。十八章第四节，你这老路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砌，磐石挪开原处吗？这是第十八章啊啊，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这个人讲了这么多话啊，但是这个大地，他说像我们这些丰富的见解和内涵，如同大地一样，或是这些历代以来所累积的这些的哲理，像稳固的言论、稳固的这些基础，像磐石一样稳固的东西，难道为了你这样说就会见气吗？所以换句话说，他是非常持守、坚持这种先代的这种观念跟原则跟传统的啊。那么第三个说法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立论根据的。咱们就是最后的判断，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啊，这是强盗型的哈，啊，这个是霸王型的啊，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情，俺说的算，这就是说法，所以他完全是凭自己的啊，他没有什么立论的根基啊，他是非常武断、主观啊、固执的人，言行凭着主见，没有耐性，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啊，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好，那我想我们从这三个点啊比较了解的时候，我们再去读他们讲话的内容，就比较能够知道他立论的根基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有人说这个以利法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所以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对约伯还没有这么坏，他还跟他说说好话。啊，他说你不是行事纯正吗？你不是常常都要扶助软弱的人，禁锢他们的手吗？啊，所以他都是用劝的方式啊，因为他比较有点爱心，没有先骂他。那但是呢，从感情出手的人呢，也容易在感情上受到伤害，也容易在感情上回击啊。所以你就看到以利法后来几次的讲话，当约伯不领情啊，这个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时候啊，那个以利法就火了，他的话就出来就很重啊。那有人说这个比勒达啊，他比较是一个心思发达的人，因为他注重条理。啊，他注重传统，他注重前人所传的这些的做法，所以他是一个心思比较强的人啊。那么说法呢，根本就是一个坏脾气，他就是意志很强的人。所以呢，这个好像啊，这三个人又代表了啊，这个在情感上、在心思上、在意志上来折磨约伯的人。这是另外一个给大家当参考就是了哈。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在这里提醒的，就是整个辩论的结构跟各个回合辩论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刚才说过的有三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第四章到十四章，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善恶因果报应论，三个朋友都异口同声地强调人受苦受难是因为犯罪啊。那么约伯对他们的回应就是认为你们的理论是错的，他坚持自己的清白，坚持自己决定不是因为犯罪而受惩罚。这是第一个回合辩论，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来帮助我们读的时候比较容易明白。而第二个回合的辩论是15章到21章，就是不管你约伯怎么讲，三个朋友讲不过哈，他们就直接已经把他称为恶人啊，这是三个朋友很赖皮的地方哈。讲不过他就直接称他是恶人，然后甚至已经开始描述恶人的结局，所以你就读到里面他有很多很多就是讲到恶人怎样，恶人会怎样，恶人会怎样。那么约伯对第二个回合里面他主要的回应啊，他不仅仅还是坚持自己的清白，他对他们的讲话非常的不服气啊。就是你们自己讲话都有错，都有破口，都有漏洞，你怎么样能够帮助我，怎么样可以说服我？因为约伯就举了例子给他们，他说连义人也会受苦，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恶人都遭报，他就举了很多恶人活得好好的，他一样发达，孩子子孙满堂，他一样快快乐乐，一样财富增加，他一样能够安息，他没事儿，而我这个清白的人却得到这么多的问题。所以约伯反驳他们，这是第二个回合主要的内容。那么第三个回合基本上这三个朋友已经没有任何新的论点了哈，他们就是无谓的重复，甚至呢妄指其罪状，咬定他一些可能犯的罪啊。所以你将来读到的时候就说你无故怎样，你怎样，你抢别人，你虐待别人，就把一些约伯根本没有的罪就直接加到他的身上。哎呀，这三个朋友你从来不晓得啊，这个这么好的朋友会变成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晓得我们读这个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啊？那千万不要成为约伯的朋友，你也永远不要把寄望放在主以外。不是说朋友不重要，不是说弟兄姊妹不重要，都非常宝贵，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主的。当彼此辩论彼此攻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的血气全部被激发出来， 他们的反应，他们一面在这里定罪约伯，定罪约伯，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用嘴巴犯罪了，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放了撒谎的罪，因为根本不知道约伯犯这些罪，他们就定他的罪。随便举一些例子，你一定是这样，你一定是这样，甚至人家死了孩子，他说或许你的儿子得罪了神。 你凭什么讲这种话？难道得罪神十个儿子都得罪神吗？好像我的儿子死是罪有应得的，这是很残忍的话，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这个辩论的里面哈，但是那个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现在就是跟弟兄姊妹讲，他们一共有三个回合，三个回合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回合重在讲善恶因果报应论，第二个回合他们的重点直接就去称约伯是罪人，而且讲他恶人的结局，第三个他根本就是无故的把一些可能的罪加在约伯的身上。所以你说这样子的谈话怎么能够叫约伯说服呢？所以接下来就是约伯的结论，就是到了二十七章，约伯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二十七章第五节，换句话说，你用四个字讲，就是约伯死不认错。我们讲死不认错是坏话，这个人犯了罪不肯认错，那约伯是真的很正直，没有罪，但是他说比朋友都说他错，所以他说他宁可死，他说我到死我都不会承认我有错。这就是结论。所以这是他们三次辩论的这个内涵。那至于为什么，我当然在这边已经稍微提了一下，那我们将来读完了以后会有更深的体会，就是神也借着这三个朋友的无知、不属灵、血气对约伯的误会，对约伯的强加的定罪，也让约伯心中最深的那些东西也被显出来。神要让约伯也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到底是如何，也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底他所信的神到底是谁。我想那些明天再说好了。所以当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从约伯记整个发展的过程到他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其实神虽然安静，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所以虽然好像隐藏，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照着神所预备给约伯那个上好的结局而发展。虽然这三个朋友的讲话让人无法认同，让人不能够理解，让约伯更是无法忍受，每一句话都像伤口上撒盐，都像火上加油一样。那三个朋友对他的讲话就是落井下石，已经够痛苦了，还把更多的痛苦弄在他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你却发现约伯这个生命，他这个人在这一切的摧残、一切的熬炼的里面，他在神的手中越来越朝向神的结局而去。到后面我们发现他得到了那么一个荣耀的结局。那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遭遇什么，神下手管教我们，神剥夺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拆毁，这些都是我们外面看到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常常看不到的，就是那个属灵背后真正的意义。拆毁从来不是神的目的，建造才是。倒空不是神的目的，神是为了充满他自己。苦难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所以我常常说，十字架并不代表苦难，十字架真正的目的，苦难不是十字架的目的，基督才是。所有的环境，神是要叫我们经历主、得着主，而最后活出主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 祝福你的新生命。